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中国三峡集团的贪腐问题呢，最近接连被媒体曝光。其实三峡工程只是中国整个电力行业腐败的冰山一角，而李鹏家族对于电力行业的掌控呢，也不止于三峡集团。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最高检察院就表示，电力行业将是今年的查办重点之一。那么号称电老虎的李鹏家族对于中国电力行业的掌控有多深？查办李鹏家族，习近平将会有什么样的收获与风险？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我想请先请陈晓东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除了三峡集团以外，李鹏家族对于电力行业的掌控到底到什么程度，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法？
简单来讲是两个数字，中国一共五个大电力集团，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资，加在一起是这个李鹏家族占在公司五个公司里占1/2，然后总的装机容量，李鹏家族控制的两大公司华能和国电这两家合在一起占44%。华能是朱玲一开始当董事长，后来是李小鹏当总经理，然后再当董事长。中电国际现在是李小玲当董事长，所以这两个大公司基本上在他们家控制。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三峡集团一个总经理陈飞，他控制一个国电集团。
对。
那么很多人把这个也纳入李鹏家族掌控的这个范围，因为陈飞实际上就是李鹏一个很大的亲信。
实际上，陈飞的那个公司是属于所谓的国电下面的一个公司。国电的总老板就是朱小玲。
哦，是这样的。好。
这里头还有不光是水电，我们刚刚是说三峡水电，其中还有核电、煤电什么等等。那么现在跟他们的公司合作的那个中间呢，就有中国的核电，就是非常，这也是大亚湾什么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利益的。其中一个老板就是这原来中国核电工业公司集团的总经理，一直在帮着这个将这个三峡这些个电力集团的利益转到这个李鹏家族名下，他的名字叫康日新，他后来是被查出来说有大量的贪污贪腐行为，被判了死缓，现在在监狱里。
好，谢谢你。
这煤电这一块也不能够这个忽视，因为这个中国的大部分的电还是通过热电，就是通过煤来发电。这部分的控制也在李鹏的家族有相当的影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做这方面生意的，和这个国企合作做热电生意。他最近移民来美国，正好为了节目，昨天我专门给他打了个电话。他说那个我们在整个这个系统里没有李鹏的任何的这个许可，恐怕是很难的。大家就是敢怒不敢言，对李鹏的家族，这是一个现实，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个李鹏的家族啊，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因为他不仅仅有血案，可以说六次有血案，还有天案。就是说自然环境的迫害啊，还有人文之这个灾害啊，这个负了人文之灾，这个之灾，这个他负太多债了，所以他不仅仅是一般老百姓恨他，包括电力系统的人也恨他，包括我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做了一些节目，我记得前几个礼拜做过一次谈过李鹏，我北京的有几个朋友本来是也是蛮拥护现在中国政府的，打电话告诉我，他说哇，李鹏，你们讲李鹏太好了，就说你可以看出来李鹏。之所以说现在习近平能够敲山震虎，动这几个人肯定和李鹏有关，如果李鹏不准备这个敲山震虎的话，他不会动这几个人。之所以他能这样做，他知道李鹏的家族在人民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这个手法有点像打周永康，先把石油系统的人先打下
对，一般来讲就是一般来讲，如果我不想整你这个老板，我是不会整你的马仔的。
对，
一整马仔，老板肯定有问题，这叫敲山震虎。
所以这里等敲山震一震虎呢，大家发现恐怕这些老虎还是纸老虎。因为习近平我想是看准了中国现在这些有权有势，就是像李鹏家族这样的人听起来非常风光，家里李小林他们这不可一世，但是实际上他们第一没有民心，第二呢他们底下的这些马仔们其实是非常不精整的，有一点点事情一出来他们马上可以被整掉，所以也是这个安全感非常不强的。那么我想李鹏家族之所以这么贪，他们也是心里的感觉，他们其实是很脆弱，那么人民会反对他们，而且他们上来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的财富会消失掉，所以他们才这么贪婪。你想就贪婪到如此程度就已经是超过了人的这种基本需求了。
我想问问陈晓东，现在回到刚才那个对于李鹏家族对于电力系统的控制啊，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你刚才提到比如说那几大电力集团，这些电力集团按理说都是国企， 那么国企它这个利润最后到底是进了这个国企老总腰包呢？至少我们现在是这样想的，就是说这个钱是进了他们的腰包呢，还说是上交中国电力部，电力部跟这些国企之间是怎么个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像电力部是应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上属的关系吧，是上属下属的关系。
是，但是电力部早就现在只管行政，不管公司了。
嗯，
中国的这些公司，我们刚才谈到的五大公司，全是私有化的公司。虽然国有
股，就是国企，但是私有化了。
它虽然叫国企，但是准确的讲，已经是部分私有化了。就是它国有股只占50%左右。那么电力中组部根据国有股持股的这个过半的比例的这个资格，它来任命干部。李小鹏就这样任命的，朱玲也是这样任命的。但是这些公司实际上是私有化了的，就是它还有一半股份上市了。上市的那些买了它股票的都是它的股东，其中有大有小。那么李鹏家族他们实际上是通过控制手中的股票而变成富翁的。
对，不光是这样，这个你要看中国今天的国企，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或者我们可以叫猪圈现象，就是。那么这个国企呢，是国家企业，非常大，他们有垄断。那么在国企，他们国企都股份化了，在股份化之后，他们就会就发现他们旁边有各种各样小的私人公司。
嗯，
这些私人公司都一步一步的侵吞这个国企的这种有利润的资源，而最后呢，所有亏空都搁在国家身上。所以你要看那国企，中国的国企为什么那么多亏空的？但中国的国企又是为什么收入那么高，而且是那么奢侈的？而且最后到真正国企就是一去看账本的时候，这个国企是空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钱都转到私人手上去了。
对，
这个我觉得刚才戴琴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李小鹏，他本身是一个大股东，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的高级官员，所以这中间这个利益其实是非常不清楚的，根本有极其大的利益冲突。
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他作为股东，作为这个政府官员，他这里边有这个巨大的利益，同时他掌握了这么大的资源，大家都要巴结他。你比如说，我就是包出去一点，那对一个个人来讲是多大的一个工程，这种回馈就了不得，这个东西是可能永远查不清楚了。这个利益是巨大的，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他们得到的这个利益。那个我记着当时这个李鹏刚当副总理的时候，那我也在北京，那我们也是这个被这个共产党培养的这个小干部，那时候都传达文件的时候说，我们中央来了几个小老虎啊，像李鹏同志这样都是属于很能干的小老虎，没想到这个小老虎变成老老虎了，这个是呵呵，所以大家非常关注这个老老虎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习近平要清理这些国企会最后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或者说我们先听听戴琴的说法。我们知道李鹏家族和中国电力行业的这关系很深厚啊，那么电力行业的腐败又那么严重，如果不追查李鹏家族电力行业的问题，能不能搞清楚呢？下面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著名记者戴琴女士的分析。
电力太该整顿了，就是所有的这些垄断企业，我现在不管，我不知，我也不说你是周永康啊，你还是李鹏啊，你什么，你们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那么我只是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经济运行的这种法则来讲，任何一个大的垄断机构，那共产党不是学《资本论》的吗？对不对？这种大的垄断机构，那么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是各个国家的问题。不能把一个重要的行业垄断在某个小集团或是个人的手里，而这个集团和个人是不受监督的。我觉得李鹏的背后实际上呢是整个这个共产党，我打了天下我就拿了天下，拿了天下以后这天下就是我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大家一般在批评习近平的时候，那么现在那个自由派的朋友都是在，哎呀，简直对他全面失望。批评他的时候，我自己本人啊，除了他们批评他的都，你不能说不对，但是我总是要说，你们要想想他有多困难，他有多困难。然后你们不能想象习近平他就是一个我们最理想的，比如说这样子这个。面面都是最优秀的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崛起的领袖，没有可能。但是呢，习近平想要回到比如说1956年的时候，56年的那个共产党和他的父亲曾经作为理想主义者投入的这个共产党，他就到这儿了，他想回到那儿去，是不是先走这一步，你让他走，让他走着。我就老说他是，第一他太困难了，第二呢，他并不是说 整个把中华民族加入到这个世界的大家庭，我就普世价值是我们共同的价值，没有这个。他回到1956年。
好，小夏，你对于刚才戴琴的这些说法，你有什么评论？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回到1956年，我不信，因为1956年的时候，你记住，习仲勋已经挨了好几次整了。
嗯，
我想就是如果他真要回到某一个地方的话呢，是不是可以回到80年代？
嗯，
但是就是说，相对大家对民族还有点这个
80年代初，
那时候还有点希望，抱着改革希望。确实我想像习近平目前很困难，我们的都知道，而且打这个大老虎也很不容易，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可是打完之后救不救得了党呢？能不能把党搬回哪个点呢？我想我认同中国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看法，没门。
他打不打这个李鹏现在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有一些迹象，比如说李小林，
对，
最近我们知道接连几个丑闻曝光，先是那个英国电讯报说他是搞那个苏黎世保险公司，然后这个国际记者调查联盟的报告说他在海外有这个就是避税天堂，另外香港亚洲周刊说他这个以万元注册小公司得到这个海南省长的很多亿的这个土地，所以这些丑闻爆发出来，肯定我觉得也有一定的目的。
对，这个习近平呢，宏观上讲，他肯定有这个很多目标。那简单的讲，我说他有三个目标。第一个呢，他得要民心，就是他是表现出了强烈的比胡锦涛的企图心，就是我要要民心。
嗯。
啊，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力度要反腐？第二，我要在党内立威，就不管你是老一代还是现在新一代和我平辈的，我要在你们这个之中要立威啊，这是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呢，就是我要这个保全。
嗯，
就是说在这个目标完成之后，或者这两个目标都不能威胁到我的政权或者说保党啊，所以说他回到哪个年代，这个我一直都是不相信的。
对
啊，我认为这是他三个宏观上讲是三个目标。那么我们微观上来讲，就是说他为了要取得人心，他要反腐。李鹏这个是天纵人怨的一个家族啊，所以他这样做可能会得到民心。但是我们从微观上来讲，两个人的关系，他和李鹏的关系，并不是他一开始现在就想清楚的未来怎么样。就我他肯定是要敲山震虎的，不然的话他不符合这个共产党斗争的规则。就是我不准备这个警告老板，我不会动他的马仔。这样动了马仔，实际上就是警告老板。那现在就看下一步，就看李鹏怎么反应。李鹏如果是反应非常强烈，就是我不服，这时候那习近平可能就有进一步的反应。如果李鹏一下成了纸老虎或者个死老虎，
哎，
是他是里边是一个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我不认为这个习近平现在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想清楚了。
我想补充一点，这个我的讲说法就是，你看共产党的几代人，就是说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是有所谓有这个对国家有这个 ownership， 就他们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打的天下。到下边到江泽民到这个胡锦涛，他们都是守一守城，或者是没有什么权威。那么习近平怎么做呢？是有可能让他在党内立起一个新的权威，因为现在这个权威啊，他有危机感，就是全党哪怕最贪腐的人也有危机感。如果李小林他没有危机感，就不会跑去避税天堂了。
问个具体的问题，那么海外分析一般认为，这个打李鹏打不打下去，很大程度取决于江泽民的态度。你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程晓东先生？
我觉得不是。
嗯，不
是。我的看法是这样：李鹏家出两个罪。最奢华的红色公主，所以打贪的时候打李小林是在全国大得民心。
嗯，对。
李鹏家还有另外一个罪，大家没注意到，那就是地位最高的红三代正部级。这个红三代李鹏已经在党内放了风，要让他接习近平的班。
嗯，
那么下一步如果要想把红色江山落在红三代手里，李鹏家现在是唯一一个接班人。
嗯，
换句话讲，如果习近平不想要这个接班人，打李鹏家族就把他抹得干干净净，那么没有了红三代接班人，习近平也就不需要再要交班了，那么他就可以学普京了。
嗯，这个学不学普京不知道，但是呢，18大的时候呢，李鹏一直在游说要将这个李小鹏弄进中央委员会去。
嗯，
结果最后勉强在很多很多方面的游说之下，才进了中央候补委员，还是最后一名。
嗯，
对，
那看来这现在这个打有点赌这个李小鹏的这个官宦之徒的这个想法，
就是在共产党内，李鹏家族也是遭到很多人的痛恨。
嗯，
所以这个，我觉着就是赌李小鹏的路，也可能是一种共识，
也是一个共识，
也是一个共识。就是其他家族我不知道，像李鹏家族的这个血债，可以说有人文之债、血债、天地之债。
嗯，
恐怕最后很难避免被追究。
嗯，
那他的家族这么猖狂，我就觉得实在的是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李小林在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来美国，是坐专机来的，我一个朋友直接接待的。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就会讲：“哎，不行，让我哥劈点煤解决了就完了。”这个说话之猖狂。所以今年当然他这个低调一些了，在这个，但低调的原因就是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他风声紧了。
哎，我要在很多场合下我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要向中纪委这个举报他，坐专机来美国。
这第二次举报了，
第二次举报。
在今天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专制集权制度是得到很多人的诟病，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呢，这次反而是为习近平提供很大的方便，因为他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啊，要打决定要打谁的时候，马上风生水起，这个动作频频。那么我想问，就是说习近平利用这个集权的优势，对于这种方式的反腐，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他不解决制度问题，所以他能够把这个高层当中一部分腐败打掉，但他不能够全面反腐败。前面戴青谈的有一点蛮清楚，
嗯，
就是说实际上他是有选择的反腐，目标是造成一个反腐败的压力，减轻中国现在民间对政府各级官员腐败的不满。
嗯，
但是习近平也很清楚，如果他严格的按照中纪委的条令，按照党纪国法，中央委员会就不存在了。
据说王岐山曾经说过一句话，王岐山就是现在这个打虎的这个武松吧，人家说他是，他说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你们怎么解读这个话？
什么叫治标？什么叫治本？
现在就在治标，
你说对，你说打人这是治标，改变制度是治本，这个本怎么治？如果你不改变这一党专制的制度，你是没有办法治本的。所以你要治标的话呢，你这个本不治的话呢，还要不断的出，所以你治标是治不完的。
嗯，
对，我觉得他的话可能是治本啊，我对治本比较感兴趣，可能是他还认识到这个制度上是个制度性腐败，不解决制度性问题，腐败将会不断的这个出现，可能会越演越烈。
嗯，
这个但是从现在的这些新的这个领导人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们好像还没有这种打算，准备改变这个制度，没有打算跳出共产党外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仍然说反腐就等于反党，你要敢把反腐反到底，你就要把反党反到底。
嗯，但是我也想就是说，我刚才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不从制度上改变，实际上习近平虽然现在是大权集于一身，但是他还是很容易，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保障的话，他还是容易受到各方的这个攻击或者是报复。其实这个可能性也是完全有的。他做满五年之后又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答案。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中国的党章和宪法里没有关于最高领导人任期的任何文字和规定，所谓做满五年或者十年是一个口头的约定，
嗯，
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说法，所以习近平未必就要遵守什么五年十年。我的看法是，红二代们现在是齐心一致的拥护习近平，其实不见得他们还真想要换班，要五年以后再换个什么毛静平、王静平，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人物。
对，
所以搞不好静平同志就连任下去了，就可能就成了。
这个不好说，因为中国的事儿你怎么能说五年十年？谁敢说五年？谁敢说十年？
对，现在从好处看他，就是说他立了威以后，他是不是真有一个计划要实行？这个计划可能是我们长期所期待的政治改革。这个呢，当然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当然我们是有这个猜测。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说他要在学普京。学普京实际上无非就是也延续他的权力嘛，两届做完了，十年做完了，还想再当。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民间来讲，我们要非常清醒，就是说他能够再继续连任下去的唯一一个，就是要诉诸于民意。他的再次的授权应该是来自于民意，如果他来自民意再次授权，他当十年当五年都不是问题。
我稍微有点不同看法，一句话就是说习近平学的其实不是普京，他想当普京那个位子， 但是他学的是安德罗波夫，
嗯，
就是安德罗波夫做的事情和习近平做的事情几乎是一样的，反贪加强控制，用这个高压的办法来强化共产党的统治。
那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他一年就死了。
对，所以
有关这个中国电力行业贪腐的问题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反 PX 项目的抗议活动为何此起彼伏。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